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存着谦卑受教的心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盼望这也是每一次我们到主面前学习真理的一个心态，永远带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圣经也应许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必定得着宝足。好，今天我们要开始和弟兄姐妹思想呢，是司布真牧师讲道集当中这篇讲章，以色列人在红海。以色列人在红海。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6篇第9节，这节的经文，诗篇106篇第9节，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我再读一次，诗篇106篇的第9节，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过去呢，我们谈过借着逾越节的血救赎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信息。那个时候我们提过，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事件是神的百姓在他们相信神的时候，从灵性捆绑的家园、精神痛苦的火炉当中，因着神的全能恩典而被拯救出来的典型事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一个故事。毫无疑问的，以色列人认为现在好像一切都结束了，埃及人送他们离开，恳求他们离开，并且给他们带上财物。恐惧使到埃及的心消化，从宝座上的君王到监牢里的囚犯都因为以色列而惊恐惧怕，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埃及都为他们欢呼。因此可能以色列人当中彼此也说，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出发去迦南地，那里再没有危险，再没有苦难，再没有试炼了。埃及人是自己送我们离开，因为他们太害怕我们了，不敢再来骚扰我们。我们现在就要快快地走过沙漠，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应许之地，那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神说没有那么快，还没有到你们安息的时间。我确实是把你们从埃及就领出来，但是在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先，你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和预备的。因此我要带领你们，指示你们，教导你们。于是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旷野，一直呢到达巴尔喜芬，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围着他们。法老听说了，于是他追赶他们，要胜过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是处在惊吓和生命的危险当中。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信徒也是常常如此。他在相信神的时候，灵性上走出了埃及，对自己说，从现在起我应该总是开心的。他有明亮的眼睛和轻快的心，因为他的枷锁都被踩在地上，他感到自己肩头上再没有良心的鞭笞了。他说，现在我也许生命不长，但是我会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他也说，再过不了几年，我就会登上了美丽的迦南海岸，然后我再没有征战，再没有打仗的事，再没有困扰，所以我要过着平静的生活。神说，并不完全会如你所愿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呢，在我们预备好到我们的王宫之前，其实神对我们说，他还要再教导我们一些事情，然后神开始带领我们，带我们到危险和困境当中。我们以为已经完全离开我们的罪，在后面其实是在追捕我们的，而无情的洪水也正挡在路上，甚至颤抖的以色列停在红海边上，也不过是在离开埃及的几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而已。这是神的儿女们常常会陷入的一种可怕情形的一个微弱的表现。那今天我要传讲的信息，我希望能够对你们有一些最近才认识神的人有所帮助。可能你们正期待建造会幕，永远喜乐地居住在山顶，但是你却发现自己反而有非常大的麻烦和冲突。也许你现在经历的试炼比你之前曾经预想生命当中会经历的都要来得大。那么我要竭力地告诉你们，这正是你会遇到的，在你离开奴役捆绑你的地方之后，很快的就会来到红海。所以亲爱的朋友啊，你们其他人在很多年前就经历过所有的这一切事，你可以说，哎，从那之后很多的日子过去了，我见证了很多的改变，但是一直坚持到现在，除了你，谁能保守我呢？但我肯定你们会很高兴地重访神曾经救你们脱离苦难的地方。我们发现，看看我们曾经受教育的地方，或者是拜访我们孩童时期的故乡，是令人非常愉快的。所以你们这些为主的缘故头发花白的人，不会觉得稍微回头。看看神是斥责并且改变干的红海是乏味的，你可以被带领穿过红海，就像穿越旷野一样。那么来吧，直奔主题。以色列人有他们的困境，所以神的儿女在离开埃及之后很快的也有困境，但那个时候他们有避难所，而且神有一个又大又美的计划来回答他们所陷入的一切苦难。第一点，以色列人现在有三个困境，三个极大的危险。所以我相信天国的每一个继承人在得拯救之后，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会遇到同样的困境。他们第一个试炼是来自于神，在他们前面是红海，此刻不是敌人在那里安置了红海，而是神亲自放置的。我们可能因此就认为红海代表了一些极大的考验人的旨意，是神将它放在每一个新生婴孩的道路上的，为的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测试我们对神相信的一个真诚。亲爱的，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是否和我的一致，但我可以这么说，我曾经遇到的最难的难处，或者是我认为我曾经遇见的正好发生在我相信神之后不久。一般来说，在你认识并且爱神之后不久，你必须会预料得到，在你的道路的前方有一个广阔而深邃的红海，你几乎不知道该怎么过去。有的时候它发生在家庭里，比方如果丈夫不相信神，他说，你不能够再参加某个地方的敬拜聚会，我绝对的禁止你受洗或者是加入教会。所以这个时候在你前面的是红海，你没有做什么不对的地方，是神亲自把红海放在你人生的道路之前。也许在这个之前你在从事某一个生意，但现在你不能够继续做了。 可能你必须要过去的红海，就是要放弃你现在的谋生手段。可能你不明白该如何做，该如何维持你的生活，并且在众人面前提供诚实的物件。也许你的工作要求你和之前一直友好相处的人在一起，但现在他们突然会说，哎，拜托啊，你能不能像过去一样呢？这也是在你前面的红海，它可能是很艰难的挣扎，你不想站出来说我做不到，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你站在原地半信半疑，不敢往前走。也许是更直接来自神的东西，你发现就在神在你的心里栽种葡萄树的时候，它使你葡萄园中所有的葡萄树枯萎。当神把它栽植在他自己的园中的时候，那时他拔出了你一切的安舒和喜乐。就在公义的太阳在你身上升起的时候，你自己的微弱的蜡烛已经被吹灭了。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你的葫芦枯萎了，你的兴旺离开了，涨潮变成了退潮。我再说一次，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但我认为大部分神的百姓在离开埃及的奴隶不久，他们就发现可怕的翻滚的大海，也许直接被暴风带到他们的道路之上。他们惊愕地站着说，神啊，我怎么能够承受呢？我以为我为你放下了一切，但现在我觉得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我以为我会在天上一切都会顺利，但这里有我无法涉足的大海，没有船可以带我过去。即使你的怜悯也不能够成为桥梁让我过去，我必须游过去，否则我担心我会灭亡的。然后以色列人有第二个困境，如果不是被身后的埃及人吓坏了，他们一点也不会在意红海的。这些埃及人，我想今天可以用比喻的方式来解释，代表了我们的罪，我们以为已经完全洗净没有的罪，因为在信主之后不久，罪不会困扰基督徒，他在被赦免的感受当中非常的高兴激动，但过了很多天之后，他会明白保罗所说的，我发现在我肢体当中另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在他赢得自由的第一时刻，他在喜乐当中欢喜跳跃，他想，哎呀，我很快就会在天堂了，至于罪我可以踩在脚下。但是请注意，在他发现罪对他来说太多之前，没有一个安息日会让他的灵欢喜的。他以为埋葬在坟墓当中的堕落已经复活了，重新焕发活力，所以他开始呼喊说，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看见他过去所有的罪都在身后飞奔着，就像法老和他的军兵一样追赶他，直到红海。在他前面有极大的试炼，我想他自己可以承受，他以为自己可以穿过红海，但是那些埃及人就在他的身后，他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他们。在他们逼他做砖的时候，他们就像是他生命当中的瘟疫和折磨。他看见他过去的主人，那个人曾经把鞭子抽在他的肩膀上，这些人正骑着马追赶着他。法老的黑眼睛从远方射出火来，他看见那暴君的可怕蔑视的脸，他颤抖不已。撒旦在追赶他，地狱所有的军团好像都被释放出来，如果可以的话，要彻底摧毁他的灵魂。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罪比他们之前被赦免的时候是更加可怕的，因为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埃及人骑在战马或者是登上战车的景象， 他们只作为发布任务的人，带着鞭子出现。但现在这些人看见埃及人骑在马背上，身穿盔甲，他们看见所有的大能的勇士带来他们打仗的兵器都出来要杀他们。说到我自己，我发现我第一次知道罪的沉重的时候，它像重担，像苦工，像苦难。但第二次我求耶和华让我能在信心、爱和各样的恩典中成长，让我能够更多的认识他的救恩，更多真诚的寻求他面。当他对我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让我所有的罪都被释放，他们看起来比之前的更加可怕了。我认为啊，在埃及的埃及人可能还没有在埃及之外的埃及人一半那么可恶，那么让人惧怕。我以为我之前知道的罪，虽然他们过去是残忍的工头，但还没有这些罪的士兵一半的可怕。他们是拿着矛和斧头，带着铁的战车，车轴上带着镰刀，急速的来攻击我。他们确实没有像之前那样靠近我，但不管怎样，他们比我还是他们奴隶的时间看起来是更加可怕的。可怜的神的儿女啊，也许你惊讶地发现，你现在的罪比你被定罪的时候是更加的黑暗，你的盼望比那个时候要少，你的状况可能比律法把你从头到脚鞭打的时候还要糟糕，比把盐水抹在你良心的伤口处还要差。你可能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如果我是神的孩子，如果我真的被赦免原谅了，我怎么会被罪疚感折磨呢？如果我所有的罪孽都被投入了深海，我怎么可能会听到我的罪孽在马上，在战车上从我后面追赶我的声音呢？亲爱的，我以耶和华的名告诉你，这正是你应该预料得到的。我们那个时候从埃及出来的痛苦，比我们在奴役之家所感受的更加痛苦。通常在新生之后不久会有试炼，比灵魂之前的痛苦更加的恐怖可怕，虽然通常并不会持久。那这也就是第二个困境。但还有第三个困境，也许比先前两个带来更多的痛苦。这些可怜的以色列人的心是如此的软弱，他们一看见埃及人就开始哭喊。当他们看见在前面的红海，他们对他们的拯救者发出抱怨。软弱的心是基督徒最可怕的敌人。在他的信仰坚固的时候，他的锚被固定在岩石后面，他不再需要害怕风暴。当信心的手颤抖，或是信心的眼睛昏暗，我们就会遇到难处。至于埃及人，他可以扔出他的矛，而我们能用信心的盾牌接住，我们不会被武器吓到。但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这个矛就会变成致死的一个武器。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红海可以在我们前面尽可能的幽深黑暗，就像海中怪兽一样。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截住约旦河，使之止住。但如果我们没有信心，那么最微不足道的溪流，信心也可以在一瞬间被他拿在手中，并且像基甸的勇士一样喝水。可怜的不信战战兢兢地站着呼喊说，哎呀，我要被淹在水中了，或是我要被敌人杀了，我没有希望了，我被逼到绝境了，我最好是死在埃及也好过来到这里被敌人的手所杀。当神的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的信心，因为他只有一点点的经验，他还没有经历过应许，因此他不知道应许的信实，他还没有用过信心的武器，因此他的筋骨没有变得更强壮。 可能让他再活一段时间，在信心当中变得更坚固，他就不会在乎红海了，也不会在乎埃及人。但是就在他的小心脏在他身体跳动的时候，他哀哭地说，哇哇，我真是苦啊，我怎么能够才找到救赎呢？这种对属灵的地理的描述可能会对一些人来说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还没有经过旷野的部分，但是其他人会专注地看待他。在战争发生之前，谁在乎克里米亚呢？但只要我们的士兵到达那个特定的地点，每一个人都会买一张克里米亚的地图，研究俄罗斯的边界。如果你曾经陷入这样的困境，你会对今天这个地图感到非常高兴的。你可以看见神带领他的家庭的方式。这是三个危险，大的试炼，罪在后面追赶我们，还有一个极其软弱的心。但是感谢神，以色列人有三个帮助。所以神的儿女啊，你是否识别出这样一个奥秘呢？每当你有三个试炼的时候，你也总会有三个应许。你若是有40个苦难，那么你就会有40份的恩典。是的，如果你有100万个麻烦，那么我要告诉你，你也会有100万份的怜悯。以色列人有三个困境，但是他们也有三个帮助，正如神把困境放在路上一样，而神也会提供了解救之法。第一个帮助就是他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旨意，他们所经历的这些都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把红海放在那里，把岩石堆在两边，而神的旨意是由云柱火柱代表的，带领他们到岸边，引导他们到一个狭窄的隘口。现在同样代表神旨意的柱子要来帮助他们，他们来到这里不是没有方向的，因此他们不会被撇下没有保护，因为带领他们到此的云柱也在他们后面保护他们。那么恩典的继承者啊，我们应该要振奋起来。你的试炼是什么呢？是神的旨意带来的吗？如果是的话，可靠的智慧会把你从当中拯救出来。你现在正在承受的是什么呢？正如你真实的活着一样，神会把它挪走。你是否认为神的云柱会带你到神的膀臂无法触及的地方吗？你是否认为神会引导你到这样一个隘口，是他不能够再次引导你的吗？神的旨意很明显误导了你，却在真理上帮助你，那引你到困境的保护你，免受敌人的伤害。他把黑暗投在罪上，但是却给你光明。神的旨意对神的孩子是多么的甜蜜啊！他可以对此反思，他可以看着这个世界说，无论我的苦难是多么的大，他们都没有我父的能力大，无论我的环境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我周围的一切事都要互相效力，撑起天上无数繁星的人也能够在没有任何明显支柱的情况也撑起我的灵魂。那引导众星有序运行的，即使他们看似在胡乱的舞动，他肯定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掌管我的试炼。他会从混乱当中带来秩序，从看似邪恶的事上产生长远的益处。那约束风暴、控制风雨的嘴的，肯定也能够限制我的试炼，使我的忧伤受到约束。闪电在神的手里，雷鸣沉睡在他的嘴唇之上，海洋从他拳头涌出，云彩在他手心，河流在他脚下流转。他挖掘海洋的轨道，我不需要害怕， 当然他可能给天使插上翅膀，可以为虫子提供力量，那引导基路伯的不会像我一样被虫子的试炼所胜。那使最笨重的球体尊严的运行保持在其预定的轨道上，也能让我这样一个小人物在合适的轨道上运行，照他所喜悦的引导我。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这一篇以色列人在红海的信息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这篇讲章还有后半部分，我们也会安排在下一次经典讲台当中呢，继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也盼望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学习。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引导你。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